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麋鹿 Lens 学院和腾讯谷雨合作的非虚构创作系列公开课，我是主持人王听书，目前就职于通讯社的图片编辑。本期呢，我们邀请到腾讯谷雨实验室和 OffPix 来聊一聊他们近期合作的一个项目，名为你好，你的快递到了12场摄影实验。接下来我想请这一次项目的监制魏传举，他同时也是谷雨工作室的负责人，来与我们聊一下从谷雨方面当时与 OffPix 做这个合作是怎么产生的，他是希望他达到怎么样的效果，他是如何理解这一次的项目的。
大家晚上好，我是腾讯谷雨的魏传举，特别感谢前面咱们的摄影师编辑，尤其是这个任月老师的分享。对，其实我觉得任月老师讲完之后，我的话更像是一些多余的话。但是还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期待，或者说特别想还是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被报道的这些快递相关的这些报道对象，以及这个摄影师还有编辑，以及此刻在线的朋友，还有就看到这个故事的人，所有的用户吧，其实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晚上这个分享也会让这个故事更加完整。所以其实我讲的也是一种寻找一种参与感。第一个我就是想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个选题。那其实腾讯谷雨其实首先是一个平台嘛，内容平台的一个核心使命吧，就是说第一是生产足够优质的内容，第二就是把这些内容分发好。那分发好是两个层面的，第一就是让足够多的人看到，第二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精准的去触达它的目标受众，然后有一个分发的或者说传播的一个深度。所以我想就是也是基于这个，就是就像任月老师讲的，就是大家对这种优质内容的这样一种追求吧，所以大家就可以愿意去合作。第二的话，其实应该讲就是我们自己做这个谷雨也好，做我们之前的像我们做的纪实的栏目像活着也好，那这个困惑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流媒体特别发达的，然后这个视频当道的一个年代，摄影的合法性。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想说去找到一些议题是特别适合摄影去表达的。第三的话，其实是我本人就是说我一直说是对这种比较像众包的一些项目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谷雨其实做了很多年，我们是基于在腾讯的平台上去做，一直是一个平台化的一种生产方式，就是我们会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团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那我们其实是更多很多时候是说跟外部的签约的工作室也好，或者是说跟这个就是一些优秀的撰稿人或者是摄影师去合作，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外部的优质的团队去连接的。那我觉得跟任老师他们合作，就是第一，当然就是说理念和价值观上大家是切合的，第二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对专业性的一种信仰吧，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像快手啊或者抖音这样的平台去崛起，然后就是会让这种表达变得非常的就是容易，然后这个门槛很低。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社会进步，但同时其实我觉得专业性也是非常稀缺的一种东西，还是追求说一个业余的一种表达和一种专业的表达之间它的社会属性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希望有专业的生产者去做专业的内容。对，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是公共性的，就是其实在现在中国的这个叫舆论场吧，就是里面其实公共性是缺失的，或者说是事实的缺失，还是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事实可以提供，然后更多有公共性的内容可以出现。然后我就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选择快递这个选题，以及是谷雨的选题标准是怎样的。其实我们内部把我们的选题标准归结为三个词，第一是公共性，第二是时代感，第三是强故事。那公共性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在前面任老师也讲到了，对，我觉得可以提供两个佐证的细节吧，就是比如说今天那个席在前面考察的时候，他专门去看望快递小哥，在元旦节的庆典现在也有提到。那我觉得就是他那样的身份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是说明这个职业是非常具有社会属性的，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那我对这个群体最开始的好奇心来自什么呢？就是我不记得是我某一个同事给我讲过一个段子，就是他就说有一个富士康的一个 员工，然后后来他转行去做一个快递员，然后他的这个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在富士康工作，而是愿意去做一个快递员。他就说，我做快递的话，我可以每天在大街上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他这个回答就特别击中我，就是说大了的话，就是说他这个里面是一个劳动力在这个不同的产业之间的一个新旧产业之间的一种迁徙，就是说从制造业到服务业。那说小一点，我觉得其实它可能是一个特别个体的一种特别情感化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其实很早就对就是说快递员这个行业有一种好奇心。然后就第二个就是时代感，这个时代感可能两个层面吧，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找到那些重要的新鲜的故事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能够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对，然后去呈现故事的丰富性。那其实这个快递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特定的群体，以及它跟城市和现在都市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我觉得它的故事的是层次是很丰富的，所以我觉得它也满足我们的这个题材标准。
那这一次快递项目最后呈现的效果，读者反馈是怎样的呢？包括市场影响是如何？
对，然后说到这个市场影响，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其实这次选题前后持续的时间很长，体量很大，然后我觉得整体就是它的就是在目标受众层面上的反馈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其实就是可能很功利的讲，就是我一开始有可能有一种就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就是说我希望说它对一个特定的一个现象或者特定人群关注，它最后能够产生一个出圈的一个效应，就或者说有爆款出现。对，比如说它能够让这个其他的行业或者说对这种议题不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去参与去转发，这个是可能是我就是在平台上工作哈，可能对这样一个传播的一个比较一个考量吧。但是后来我自己也去反思，我觉得其实对一个选题或者说一个议题一个选它是否出圈来相比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创作者他是不是非常准确的很真诚的表达了自己，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是传播层面上可能是在圈层里面的传播，我觉得特定圈层传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当然就是可能也会希望它能够触达到更多的人。那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新的计划，包括比如说我们可能想把这些内容以更多的形式，比如说实体的快递盒子的方式然后去呈现，还有就是可能会结合一些更丰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想在快递站去做展览，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公共空间，类似地铁站这样的，这都在计划当中。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是很期待它跟特定的人群去产生连接和互动的，比如说收发快递的人或者是快递员自身的，他们怎么看这个选题我们也非常感兴趣。对，这个我们其实跟李悦老师和张明老师然后年后肯定会有计划。第四个就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它去跟品牌有一些结合，对，这是后续的一些规划。最后我想说一下我自己就是作为一个用户吧，看这一组选题的一个个人的心得。就第一个就是我会在想，就是说这种主观叙事里面的公共性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越来越发现个体的就是公共的。比如说我们这选题里面其实很多摄影师他既深度参与其中，但是他又有一定的距离感，又有很好的这个问题意识或者公共意识。比如说像刘宇阳的那个选题，他有一个人称的一个穿插，就是第一人称和他自己的视角和快递员的视角这样一个穿插。那还有就是像那个萧毅的那个他自己的一个作为一个经常就是网购的一个人的一个视角。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这次关于腾讯谷雨和 Offpix 的报道项目快递故事的复盘1-15集就全部播送完了。我是王宁书，感谢各位摄影师、编辑、运营等主创团队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麋鹿 Lens 学院和腾讯谷雨共同策划制作的非虚构创作系列公开课，欢迎大家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音频平台搜索非虚构创作，订阅我们的专辑，马上会有新的项目播出。
麋鹿 Lens FM 讲述镜头背后的故事，
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他遇见更多的人。